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出埃及记。我们今天看的是第32章。其实从24章以后，25章到31章，我们可以看见是神在西乃山上给摩西的指示，告诉他应该怎么样来建造会幕，而且也同时指示他怎么样来建立一个适当的对神的敬拜。但是在19章，我们曾经看见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领出来，到了旷野西乃山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说，他要跟这些以色列人立约，因为他用大能把他们拯救出来，归属于他自己。而到了24章，神借着摩西做一个立约的中保，就让这个立约这样的一个关系完全的实现了，也就是说完成了这个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必须有的一个行动。然而24章的后半段其实就是预备24章之后25章一直到34章这个大的段落，因为在后面24章后面这一段，我们就看见神第二次呼召摩西到山上，而在那里我们也看见摩西的帮手约书亚跟摩西一起上山，当然最后他是不能够跟随摩西一直到山顶，他可能就是停留在半山的地方。不但如此，当摩西上山以前，他把领导的责任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户尔。而这一次摩西上山呢，在山上一共停留了40昼夜，这40昼夜神就把两个法版，也就是写了10诫的两个法版赐给摩西，同时也指示摩西关于会幕的建造和关于敬拜的这些事宜。所以摩西就在山上领受耶和华给他的指示，一共有40昼夜之久。那么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就是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犯了一个严重的罪，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金牛犊的罪。那么在整个出埃及记的上下文里面，作者这样的一个安排，他要很具体的表达一些强烈的对比。第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有关神在山上所指示摩西应当怎么样适当的来敬拜耶和华，所以神指示摩西应当怎样来建造会幕，而且一再的强调必须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来建造这个会幕。这样的一种敬拜跟我们今天所看到32章是人类所设计的一种敬拜，就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在这种人类所设计的敬拜当中，人是向这些受造之物下拜，并且因此带来许多道德上的败坏，这也适用于今天我们所有除了基督教以外的其他的宗教。所以神指示的敬拜跟人所设计的敬拜形成一个尖锐的一个对比。不但如此，我们也看见在山上，在神面前，摩西跟神之间的一个互动所进行的这个活动，跟同时在山下亚伦跟以色列百姓之间所进行的行动，也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第三，在领袖的角色上，我们也看见摩西他做领袖的角色和亚伦做领袖的角色，也形成一个非常尖锐的对比。所以这个金牛犊的事件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一个不可忘记的一个事件，而这个事情对于这些甚至是已经跟神立约的是属神的百姓所具有的这种败坏的人性，提供了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洞察。所以我们今天看第32章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是让我们看见这一群神所救赎的百姓，他们甚至他们已经神跟他们立了约，但是还是看见在他们里面这个强烈的这种败坏的人性。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看的这章也会提到摩西做中保的这个角色，但是摩西做中保的角色我们还要继续看33章、34章，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见摩西他是怎样一位忠心的神的仆人来完成这个中保的角色。当然这三章圣经32、33、34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就是神的赦免。那这个我们要到下次或者说以后几次我们才会很清楚的看见关于这方面。所以我们首先看在第32章的1到6节就记载了这件金牛犊的事情。当摩西还在山上40昼夜的时候，接受神给他的指示，我们看见在31章的最后一节，耶和华跟摩西说完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然后32章的一开始，这个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百姓看见摩西延迟不下山，于是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亚伦提出一个要求。我们知道摩西他在山上这么长的时间，是接受耶和华给他许多的指示，关于会幕、关于敬拜的事情。然而这些百姓在山下等候的时候，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看摩西是延迟不下来。换句话说，40天的时间，从在山下等候的百姓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长的这个延迟。所以这样的一种延迟对他们的信心就带来一个试验，或者说带来一个考验。他们觉得等了很久，为什么这位摩西还没有从山上下来？他们的信心受到一个考验。这时候他们来到亚伦面前，对亚伦提出一个要求。那我们刚刚提到，在摩西上山以前，他已经把领导的责任交托给亚伦跟户珥。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什么争讼的事情，就可以去找摩西跟户珥啊，亚伦跟户珥。所以这时候他们看见摩西迟迟不下山，他们觉得不能再等，他们就聚集到亚伦那里，要求亚伦说，来为我们做神像。原文就说，为我们制造神，让我们可以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所以他们要求亚伦为他们制造神，可以来取代摩西，在他们前面引路。所以他们所要求亚伦做的事情，是要求一个形象，那这个形象可以来代表在他们当中那位看不见的神，来接替摩西的一个功能。我们看见在19章的第9节，当神降临在西乃山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神曾经告诉摩西，他要借着这个机会赐给摩西一个尊荣的地位。所以在19章，当神在密云中降临，他跟摩西说话的时候，他让以色列百姓可以听见他的声音。神说，这样子以色列百姓就可以永远的相信了摩西，因为神降临直接跟摩西说话，百姓也听见了，所以他们就可以相信摩西是神所差来的一个使者。到了第20章的19节，以色列人甚至进一步，他们自己提出要求，要求摩西来做他们跟神之间的中保，因为他们看见神向他们显现，而且神说话使他们非常的惧怕，他们知道神是可畏的，所以他们就要求摩西说，以后不要耶和华跟我们说话，有谁可以听见耶和华说话还能存活呢？所以他们要求摩西说，求耶和华以后把所当说的话告诉你，你再来转告我们。所以他们自己也要求摩西来做他们跟神中间的中保。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看见摩西上山去见耶和华，可是这么长的时间单言还不下山的时候，他们缺乏耐心来等候神 和摩西说完话之后，摩西下山。所以这种缺乏耐心就促使他们相信，他们不知道摩西发生什么事。如果一旦没有了摩西，那么很可能也就会失去他们跟神之间的联系。所以我刚刚说，不但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赋予摩西一个尊荣的地位，使他的百姓可以永远相信摩西，他的百姓也主动要求摩西做神和他们中间的中保。现在摩西上了山这么久还没有下来，他们没有耐心再等，他们就开始疑惑，他们就忧虑，若是没有了摩西，那么他们跟神之间的联系可能也就会失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跟神之间的相交是太过于依赖一个看得见的人。正如日后他们也向神要求一个人类的君王，神告诉先知撒母耳说，他们是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换句话说，他们不要看不见的神做他们的王，他们要向周围的国家有一个看得见的人类的君王来做他们的王。所以这里他们也是一样，他们依靠一个看得见的人来维系他们跟神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们要求亚伦做一件事情，他们要一个看得见的像来代表这位看不见的神。所以诗篇106篇20节，诗人说，他们把耶和华神的荣耀就换成了一个吃草的牛的像。追根究底，根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对神缺乏对神的一个信靠。所以借着制造这样一个金牛犊，他们就采用了异教的他们的神的一个代表，就用异教的这种方式，他们就做了一只牛犊来作为他们的神的代表。其实神曾经在埃及降石灾把他们带领出来的时候，已经借着这个石灾非常肯定的显明神的威严乃是在埃及的众神之上。换句话说，以色列已经经历了这些偶像的虚无，而这位耶和华神的威严是在所有这些埃及的众神之上。所以神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拯救出来。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些十个灾都是针对埃及所拜的这些偶像所降下的十灾，来显明神的威严超越了这些埃及的神明。不但如此，他们也已经听见神的十诫，严禁他们造任何的像。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出他们是何等的悖逆。今天这些犹太人缺乏耐心来等候神，是他们整个罪的根源。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耐心，不能够让神以他的时间和他的方式来行事。这种缺乏耐心等候神，成为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根源。今天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而言也是如此，我们是非常没有耐心来等候神。我们要求速成，我们祷告我们就要立刻立竿见影，我们要立刻看见祷告的果效。这样子的没有耐心等候神，就导致我们许多的罪，特别是我们不能信靠神的罪，也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不能成长的一个根源。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要借着祷告来从神领受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资源，否则我们不可能在属灵上、在生命上长大成熟。但是我们的祷告为我们自己属灵的需要、属灵的资源、我们所需要的恩典来祷告，这样的祷告常常不是立刻就可以看到我们神开始使这个祷告来应验。其实因为我们的悖逆，神常常要先做拆毁的工作，然后神才可以做建造的工作，这都需要时间。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这种耐心来等候神。所以我最常听见基督徒来问我的问题就是说， 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我祷告了，我也问求问神了，可是我就听不见神的回答。其实在这样的事情上也显出我们就是缺乏这样子的耐心来等候神。我们要知道神是很乐于把他的旨意向我们启示，当我们来求问他，这是他所喜悦的。神岂不会来回答我们吗？但是我们却必须信靠神，所以这种缺乏耐心是对神的不信靠，以至于我们不能等。所以我们会看见我们的生命是非常贫乏的，我们一切都要即刻。那这种的不信靠也带来今天许多的错谬，因为当我们想要得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就要走捷径，我们就常常去追求一些简单的方法，以至于常常我们就陷入更深的罪以及错谬当中。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以色列这些百姓，他们缺乏对神的信靠，同时他们非常深的倚靠眼睛能够看见的人或东西，以至于他们就把神的荣耀换成这个金牛犊的像。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写照，我们今天也是倚靠看得见的，而不能够信靠那看不见的神。许多的属灵的应许，圣经上的应许，现在不是看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所靠的是我们现在要眼见的。所以呢，我们觉得手里面要有很多的钱，这是看得见的东西，我们才有安全感。我们今天要追求很多的各样的地位，或者说我们要追求的学问，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会觉得有了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就觉得我们踏实了，甚至我们也非常倚靠人。如果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人可以靠，我们才觉得踏实。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有了疾病，可能我们就会依靠医生超过依靠神。所以我们在不自觉当中，我们真的就把神的荣耀换成了偶像。我们今天可能不是像当年以色列拜这种人手所造的这种形象，但是我们拜一些无形的，不是这个具体的偶像的一些偶像。换句话说，金钱成为我们的偶像，地位成为我们的偶像，甚至某某我们所敬佩的人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儿女，我们看重的儿，我们看重儿女超过对神的顺服，儿女成为我们的偶像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真的是求神来光照我们。以色列人的这样的罪，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跟他们一样，并不是我们比他们好。所以我们在读这样的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存谦卑的心，因为这些话也是对我们所说的。当百姓对亚伦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就看亚伦他做出什么回应。亚伦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额上的金耳环来拿给我。亚伦他这样的回应，如果我们从后面摩西审问他说，你为什么让这些百姓陷在这么大的罪中的时候，从亚伦的答辩或者说他的自我辩护来看，他是处于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之下。这些百姓很强的欲望要效法这些异教的人，造一个可以看见的像来代表那看不见的神，而亚伦他要让百姓转离他们这种欲望是极度的艰难，所以他就在这些百姓所施加的压力之下，我们看见他就妥协了。所以他说，好，你们去把你们妻子儿女耳上戴的耳环脱下来。亚伦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显出他的懦弱，也显出他没有领导的能力，他不能够来带领这些百姓，反而是被这些百姓牵着鼻子走。 今天其实许多的时候，神的仆人也是会落入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跟后书，因为当时在以弗所就是有这些异端和假教师的问题，提摩太的天性也是稍微比较懦弱，他不能够非常有力的来处理这样子异端的问题，来对这些假教师做出正面的反对。那么这里他们为什么有这些金耳环呢？显然毫无疑问的，从出埃及记前面的记载，我们知道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吩咐他们要向这些埃及人要各样的财物，所以这也是属于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所带的耳饰脱下来，于是亚伦就用这些他们所交给亚伦的耳上的金环，就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亚伦之所以选牛犊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古代的近东，牛犊是很常见的偶像的一个形象。埃及人他们也拜牛犊，我们现在知道印度人，至少现代印度人也是拜牛犊。那么这个字是指一只年轻的公牛，所以呢是象征强有力的一个全能。那么亚伦他铸造这只金牛犊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先用木头造成牛犊的像，然后在木头外面包裹一层金箔，或者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单单用金子把它铸成一只牛犊的大致的形状，然后这里说他在用雕刻的器具来把它雕刻成型。不论如何，当亚伦做成这只金牛犊以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说，就指着这只金牛犊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当以色列指着牛犊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是这只金牛犊，而不是耶和华领他们出埃及。他们是采用古代近东的人对于偶像的这个形象所具有的观点。这些古人他们并不把这个偶像的形象等同于他们所拜的神明，他们乃是看这个偶像的形象是他们所拜的神灵在地上的代表。所以换句话说，当以色列人说看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他们的意思乃是这只金牛犊是带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在地上的一个代表。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异教的，用异教的方式来成为他们真神的一个代表。这显然就违背了第二条诫命，耶和华已经严严告诫他们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但是很有趣的是，在这里作者用讲到他们记载他们的话说，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个字在原文是复数。我们知道希伯来语文很多时候他们的文法上用复数来强调威严，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在那里那个神这个字也是用复数，但是接下来的动词是用单数，所以这个复数只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来强调神的威严。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虽然只有一只金牛犊，可是以色列人却说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用这个复数。然而不但神这个字用复数，而且他们用的动词领你出埃及这个动词也是复数，不是单数。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用法来看，作者这样子的记载是要表明以色列人他们的罪的严重和可怕。他们不仅制造偶像，在现在是一只金牛犊，事实上他们也制造了许多的神明。所以他们不仅犯了第二条诫命，制造了一个形象，他们也同时违背了第一条诫命，耶和华神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 所以这个文字的表达，作者就借着这个来强调他们的罪的严重跟可怕，是不仅犯了第二条诫命，同时也犯了第一条诫命。事实上他们成为拜多神的一个他们日后成为拜多神的一个百姓。当他们铸好了这只金牛犊，亚伦看见了，他就在牛犊的面前筑坛，而且他宣告说，明天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在第二十章耶和华赐诫命和约书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曾经指示摩西一些有关筑坛的规定，而且在出埃及以前，神也曾经一再向摩西应许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就要在旷野向耶和华守节。所以这时候我们看见亚伦，他看见这个牛犊，他就筑坛，当然是为了要献祭，同时他也就宣告说，明天我们要向耶和华守节。因此我们看见这就形成一种所谓的混合宗教，以色列人并没有转去不敬拜耶和华，可是他们是用效法异教的方式来拜耶和华，以异教的做了一个方式做一个真神的代表，同时他们混合了异教的敬拜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因此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第二天他们就举行了在这个偶像面前就举行了敬拜的各样的仪式和欢庆。所以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献平安祭，就坐下吃和喝，起来玩耍。作者借着很巧妙的堆积一连串的动词来表达他们狂热的敬拜的活动。他们清早起来，他们献燔祭，他们献平安祭，然后他们坐下，他们吃，他们喝，然后他们起来玩耍。所以他们狂热的举行这个敬拜跟欢庆。然而在这个描述里面有两个片语，两个地方的片语是曾经出现过，在第二十四章，当神跟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敬拜和欢庆。在第二十四章记载，摩西清早起来叫年轻人献燔祭和献平安祭。不但如此，当立约的仪式完成之后，以色列的长老们和摩西亚人等等，他们瞥见耶和华，然后就在耶和华面前吃和喝。所以在那里，当耶和华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他们献上真正的敬拜跟欢庆。但是现在百姓虽然也是清早起来献燔祭平安祭，而且坐下吃喝，但他们所做的乃是把真正的敬拜把它歪曲了，他们创立了一个混合的宗教。而更加败坏的是，玩耍这个字所指的是醉酒不道德的一种狂欢作乐以及性玩耍。所以他们不仅是献祭，他们献完祭不仅吃喝，同时他们喝醉，他们开始各种不道德的狂欢作乐，甚至从事各种的性的玩耍。对异教徒而言，这样的敬拜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不道德，而且对敬拜者是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无论是哥林多教会啊、加拉太教会等等这一些地方的这一些教会成立的时候，外邦人的教会成立的时候，事实上都掺杂了很多这一类的 就说这样子，这一些的在这些信徒当中都有这些道德问题存在，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过去这种异教的信仰所带出来的。所以对异教徒来说，这是一个宗教，是对敬拜的人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在耶和华的眼中却非如此，这是不能容忍的。神已经借着十诫启示了神真正的本性和品格，也启示了神对他百姓生活的准则、道德的要求。所以只有当我们，或者说当以色列人对于神的圣洁有真正的了解，从神给他们的启示真正认识到神的圣洁，那么他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当摩西下山以后他会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以及为什么对这些犯罪的以色列人做出这么可怕的刑罚。我们看见这一段记载，一方面作者是报道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作者也借着这个报道来提供解释。换句话说，作者对以色列人这种大大背弃人的事情所进行的这个报道的方式，事实上成为后来所有以色列人偶像敬拜的一个代表。以色列民曾经经历神拯救的大能和作为，他们在西乃山瞥见神真正的威严和可畏，可是却在摩西上山去见耶和华还没有下山之前，他们立刻就转去背弃耶和华。旧约对这样的一个罪恶昭彰的罪，对这样的悖逆的了解，不是只是一个意外的偏离正道。换句话说，旧约的作者看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是一个意外的事件，不是只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一个偏离正道的事件，这个事件是以色列人本质的一个代表。所以在神救赎的故事里面，在整本圣经神拯救的故事当中，同时包含了人类继续不断的抗拒和不顺服神的历史。因此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生涯是始于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进迦南地，他们很快就随从迦南人拜偶像的风俗。当他们立王之后，到了所罗门王死了，他的儿子罗波安立接续他做王。后来神使得整个国家分裂为二，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登基，就立刻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一个放在伯特利，而且他对以色列人说：“看哪，这是引你们出埃及地的神。”而到了君王时期的后期，以色列人更敬拜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这乃是他们对偶像敬拜的一个最高潮，一直延续到他们被掳为止。新约的作者对于这个拜金牛犊的故事的了解又是如何呢？新约的作者对这个故事的了解乃是这个故事对教会而言，对今天的基督徒而言也具有同样直接的关系。不仅这是以色列人，这是一个作者借着这个来提供报道，也提供解释，表达这是以后所有以色列人拜偶像的一个代表。这一个事件不是一个偶然的偏离正道，乃是说出了甚至是神百姓里面败坏的人性。所以今天这样的故事对我们这些基督徒仍然是具有同样直接的关系。我们所有基督徒也绝不能免于这样一个基本的试探跟威胁，也就是这样一种拜偶像、这样一种悖逆、这种基本的试探和威胁。换句话说，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这样的事情仍然是像当年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一样， 也是教会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严重的罪。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亚伦没有力量使百姓转离他们的欲望，以至于他妥协，就为他们造了金牛犊。造了金牛犊以后，他没有神的话，他却企图想要去调整当时的状况，所以他就进一步为耶和华筑坛，也宣告为耶和华守节，所以他就加上了一件宗教的外袍。可是这样一种抢救信心的计划，随即就成为对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致命的一击。因为这样的一种混合的宗教，乃是一种对神不顺服的一个具体的表现。所以宗教本身可以成为不顺服的工具，而今天混合的宗教也是现在教会所面临的危机。我们可能不觉得，但是我们正如当年的以色列人，从来他们从这个在旷野一直到王国为止，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完全转离耶和华，不去敬拜耶和华，只是他们采取异教的方式，异教的观点，甚至效法异教的人，以这些异教不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敬拜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常常要提供很多的策略，宣教的策略，我们要想各种的方式，我们可能也觉得时代不一样了，我们的敬拜的方式也应当有所改变。确实这个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就在于我们开始引进很多世俗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引进来，按着这一些，我们没有做分辨，也没有做区分，我们用这些世俗的东西、世俗的方式、世俗的观点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这也成为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危机。所以当以色列百姓面对这样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悖逆，神在山上就告诉摩西山下所发生的事情，因此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神吩咐摩西说下去，他的命令带着一个紧迫性，原因是什么呢？他说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到此以前神都是称以色列人民为我的百姓，可是现在神刻意更改这个所有格，把它改为是你的百姓，这就表明神不承认以色列人，神不再承认以色列民是他的百姓。既然他们破坏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他们就不再配称为神的百姓。不仅神对摩西说你的百姓，而且他说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在这之前神总是说我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可是现在神称摩西是他们的拯救者，神也是表明他不要再跟他们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些破坏神跟他们立约的百姓，他们已经败坏了，他们行事违背神的律法，他们走向毁灭，走向灭亡，他们快快的偏离神所吩咐的道，也就是前面我们所看见神借着降临在西乃山，并且对他们说话，把诫命赐给他们，向他们所启示的神的真理，向他们所启示的神的本性和品格，以及他们所当有的生活的准则，他们很快就偏离了，以至于他们就为自己效法异教徒，为自己造了一只牛犊来向这个牛犊下拜，并且还称这个牛犊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 所以耶和华接着对摩西说，他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耶和华神说，我已经看见这些百姓，我已经看见这些百姓，意思是说耶和华神已经从实际的经验中对这些百姓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所以神从实际的经验，他对这些以色列人已经有很清楚的认识，认识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就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一个农人所用的比喻，因为他们养牛养马，他们在牛和马的颈部拴上绳子，当他们要把牛马牵到某个地方，他们就用力拉这条绑在牛马颈项上的绳子，可是无论他怎么拉，这只牛这只马都不做出反应。换句话说，他这些牛和马不愿降服在主人的权下，主人要他走他不肯走，所以应着景象就是表达他们不肯降服在主人的权下。而现在神说这一群以色列民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他们对神也是如此，他们不肯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你看旧约，所以我刚刚大概再翻一下，从摩西在出埃及记，后来在生命记里面，神一再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把你们带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实际上你们是悖逆，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乃是因着迦南人的恶，神要施行刑罚。摩西临终前，神让他做一首诗歌来指证以色列人的悖逆。摩西说，你们是应着景象悖逆的百姓，今天我还活着，你们尚且如此悖逆，那么我死了以后，你们更岂不更是如此吗？我们看整个这个撒母耳记，然后这个士师记，整个士师记也是一卷悖逆的历史，他们总是在一个循环，悖逆耶和华，耶和华就兴起一个国家辖制他们，然后他们很苦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兴起一个士师治理他们，但是士师死了，他们又转去离弃耶和华。那么撒母耳记，他们悖逆耶和华，不要耶和华做王，他们要立一个人类的王，可以看得见的王。列王的历史也是不断的重演这个悖逆，但是这也不仅仅是描述旧约的以色列百姓，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面镜子。我们虽然得拯救，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拯救，在我们的身体得赎以前，这个败坏的人性还是继续的存在，所以我们里面的悖逆并不亚于这些以色列人。我们必须认识这样的一个实情，我们必须对自我有这种深刻的了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就像这些以色列百姓是应着景象，是悖逆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弟兄姊妹对我们自己的悖逆，对今天在教会里面所向神的悖逆有这种看见跟了解。我自己真的是很清楚，这是我们人类基本的罪，人性的基本的败坏。所以在我自己个人的祷告里面，每一天我都向神祈求，求神救我脱离这个悖逆，求神救我脱离这样一种应着景象。所以神他就开始回答我的祷告，他用管教的杖严厉的来施行管教，目的就是要来帮助我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真正的敬拜，真正的降服，真正的顺服。所以这个功课很艰难，学了很长的时间，这些年神的管教加倍的厉害，我就越发看见这个自己是何等应着景象，是何等的悖逆。当然我没有能力来改变，我只能够呼求神向我施怜悯，施恩使我可以降服。 然而我想我跟牧师我们是传讲神的话，我们也在许多的教会去不同的地方，我看今天的教会，我看见在教会里面的悖逆真是非常的深，非常的强，跟当年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真的是要从这样的悖逆当中悔改，可是这需要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这不是我们人可以自己去用头脑的思想来认识自己的悖逆，这只有圣灵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实情显给我们看，让我们深切的认识自己这样的硬着景象，来呼求神的怜悯，从这样的罪中转向神。所以神对摩西说，这百姓我从我实际的经验里面已经认识得很清楚，这百姓是硬着景象的。然后神就对摩西说，你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孽怒，把他们灭绝。而且神应许摩西说，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里我们看见，为了帮助我们人容易了解，就神把自己描述成好像人一样，因此他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好像他要得到摩西的同意，说你就让我自由吧，让我可以自由做我想做的事情，你且由着我， leave me alone， 让我自由的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当神用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用好像人一样的这种方式，好像摩西要求摩西容许他做这样的事情，事实上神是借此来为代祷打开一扇门。当他对摩西说，你且容着我，你容许我，其实神就给摩西打开一个代祷的门。而如果摩西为这些悖逆的百姓来代求，神也就容许他自己被摩西来说服。这一扇门他是可以把它关闭的，因为以色列人的罪足以担当他们该得的刑罚。但是现在神却借着这样的方式打开一扇代祷的门，使得摩西可以来说服神他自己。在《生命记》第三章，摩西提到他因为一次没有照神的吩咐击打磐石，以至于神说，你没有在我的百姓面前尊我为圣，就不许他进入迦南地。所以在《生命记》第三章二十六节，摩西在死前仍然要求耶和华允许他进入迦南地，那时候神就断然拒绝，神把这个门砰然的关上。然而这里神却开了一扇门，然后他说，你容许我，你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孽怒，把他们灭绝。神要求摩西由着他，允许他自由的把他的烈怒向以色列百姓发出，而把这一群百姓灭绝。所以换句话说，神把保存或者消灭以色列民的选择交在摩西的手中，他说，你让我自由的去发怒把他们消灭。神是用这个方式，事实上就把保存或消灭以色列人的选择就交给了摩西，因为神开了一个门让他可以为这些百姓代祷。所以神这样的话是要提醒摩西，让他想起他自己做中保的这个位分。因此这位看来似乎毫无怜悯的神，乃是那位蛮有怜悯的，为了这样现今这一个情况而早就预备了摩西这位中保的那一位神。神的公义使得他必须施行刑罚，然而神的怜悯 早就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为现今的景况预备了摩西来做中保。不但如此，神应许摩西说，让我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应许事实上对摩西也构成一个考验，换句话说，对摩西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试探。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要使他成为大国，而神也向以撒坚立这个应许，同时向雅各坚立这个应许。而今天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乃是雅各十二个儿子，也就是十二个支派，是雅各的后裔，所以雅各神给他改名为以色列，以至于这些百姓被称为以色列民。所以今天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行为事实上已经赚得了他们所该得的刑罚，换句话说，他们的行为赚得了今天神拒绝他们。而摩西只需要放弃他的呼召，放开这些以色列民，神说，那么容许我毁灭他们，那我就可以立你成为大国。对摩西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试探，是一个严酷的考验。他能不能够通过这个试验而显出他自己配得过他的呼召，也就是做神和他百姓中间的中保。同时神应许摩西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也是赐给摩西一个代祷的论据。因为使你成为大国这个字句跟先前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模一样的字句，这样的一模一样的字句就是神赐给摩西为他百姓代祷最强的一个论据。摩西可以诉诸于神对列祖的应许，以此来抗拒，来抵抗以色列民被灭绝的这个威胁。这是为什么接下来我们看见摩西立刻就为以色列人提出代祷。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百姓是犯了罪，神的公义要刑罚这些罪，刑罚他们的罪恶，但是神的怜悯早就预备了摩西做中保，借着摩西的代祷，神容许他自己被说服。而摩西怎样呢？他通过了这个严酷的试验，他毫不迟疑地拒绝了神的要求，显出他对神的呼召以及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的忠诚。他没有为自己图谋大事，他做神和他百姓之间真正的中保，承担忠心地承担这样的一个呼召，最终带来神的后悔。所以我们看见接下来摩西的代祷就诉诸于三个论据。首先他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提醒摩西提醒神，这是你的百姓，不是我的百姓，是你跟他们之间有一个特殊的立约的关系，而这个特殊的立约关系是显明在你用大能的膀臂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使他们归属于你自己。你跟他们，因此你已经与他们立约，你与他们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立约的关系，他们是属于你的。这是摩西代祷的第一个有力的论据。第二，他提醒神，神需要为他自己的名来辨明，要维护他的名的圣洁和可靠。他说，为什么让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换句话说，如果神把他的百姓灭绝，埃及人就会做出一个结论，说神拯救以色列人是怀着恶意，神把他们救出来的目的是要降祸给他们，把他们杀在旷野。这样的话就让神的名受羞辱。所以呢，摩西就祈求神转意，不要发他的烈怒， 不要后悔，不要降祸给以色列百姓。借着这样的转意，不降灾在他百姓身上，不把他们完全的灭绝，就能够保守神自己的名的圣洁。因为神差摩西去向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甚至对法老说，容我的长子去。如果今天神把他们灭绝了，那肯定埃及人会说，这个神是存着恶意。神称他们为神的百姓，称他们为神的长子，因此摩西求神转意，后悔不要降灾给以色列人，来为自己圣洁的名辨明，来显明这位神是可靠的，是圣洁的，是有别于其他外邦人的神。第三，摩西祷告的论据是，摩西求耶和华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地必赐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在这三个摩西代祷的论据当中，这个最后一个是最重要也是最强的一个论据，原因是这是诉诸于神的本性和品格。因为当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第22章，他试验亚伯拉罕，当然12章从创世纪12章、13章、15章、17章、18章等等，神都一再跟亚伯拉罕坚立他给他的应许。然而到了第22章，神试验亚伯拉罕，神要他把神所赐给他曾记应许的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严酷的考验，他完全的顺服神，真的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绑在祭坛上，用举起刀要杀的时候，就从天上有声音呼叫说，你万万不可下手伤害这个童子，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于是神再一次跟他坚立神给他的应许，那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你应许你，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等等。所以神他不但向亚伯拉罕应许，而且他还指着自己起誓来向亚伯拉罕应许。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6章就告诉我们说，神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是要显明神绝对不能说谎。哪两件不能更改的事情呢？就是神的应许是绝对不能更改的，神所应许的神一定会成就。另外一个就是神的启示，神指着自己来启示，也就表明神说的话是可靠的，绝不更改。因此借着这两件不可更改的事情，神绝不能说谎，神也绝不会改变。因此摩西对于神已经启示的旨意，也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及神的信实可靠，有完全的信心，所以他就诉诸于神的本性跟品格，他就诉诸于神跟他们先祖所立的约，所给他们先祖的应许，基于这样的论据而提出最强有力的代祷。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在基督里对神的本性和旨意有更深的认识跟了解，我们比过去旧约的以色列人借着耶稣基督以及他完成的救赎，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神的本性以及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恳求和我们对神的信心就有更充分更完全的依据，盼望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现今所拥有的这个特殊的恩典。神曾经借着先知来启示以色列百姓， 但是却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来启示我们。耶稣带来了神最高的启示，使我们透过他能够认识这位神，超越旧约的百姓。所以我们的恳求跟信心就有更充分更完全的确据。我们要晓得怎么样站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向神祷告，特别是为许多犯罪的人，包括还未认识神，也包括犯罪的信徒，来为他们代祷。所以耶和华就后悔不降祸，他应允了摩西的祈求。耶和华后悔，这仍然是用我们人类的措辞来描述神的行动。耶和华的后悔跟人的后悔是不同的，我们的后悔是我们懊悔，我们恨不得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一次，我们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神的后悔不是这样的意思。后悔这个字确实含有改变主意的意思，跟悔改这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repent， 就是同一个字 repent，okay， 所以是改变主意的意思。但是圣经中神的后悔确实是指神能够，也确实会改变他对人的行动跟态度，但是他做出这个改变其实是为了要维护他不改变的本性跟品格。所以神确实有时候会改变他对人的行动，对人的态度，但是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对人行动和态度的改变，是因为以此来维护他不改变的本性和品格。换言之，神并没有改变他的旨意，神也没有懊悔他想要做的事，乃是由于一些新的因素，譬如说这里是代祷，或者像约拿向尼尼微城宣告了一天说这个大城快要倾倒了，于是尼尼微人就悔改。所以因为一些新的因素，因着代祷，因着人的悔改等等，神就做一件事情，在行动上把原有提出他要做的行动放弃不做，而改做另外一个行动。但是这样乃是为了要来维护他基本的正直跟品格，维护他不改变的属性和品格。换句话说，神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旨意，神也从来不会懊悔他，像我们人的懊悔一样，好像他做错了，所以他后悔。他只是因为新的因素出现，因为人的情况改变了，有人代祷，有人后悔，以至于神只是在他原来宣布要做出的行动，他现在不做了，他改以做另外一个行动来维护他自己不改变的本质跟属性。所以摩西的祷告没有改变神对以色列民的旨意，相反的是使神对以色列民的旨意得以实现，因为摩西的祷告成就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当摩西这样子代祷，神应允他，神就后悔不降所降的灾祸。接下来我们看见摩西就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个法板，是两面都写有字，这里告诉我们是两面都写有字，而且强调是神的工作，是神写的，这强调这两块法板是出于神的。所以摩西带着这个法板下山，到半山跟约书亚会合，然后他们继续往山下走。快要到山脚下的时候，他们就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约书亚就认为这是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但是摩西神已经告诉他，这些百姓已经快快的偏离耶和华去拜金牛犊，所以摩西就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乃是人歌唱的声音，也就是他们在那里狂欢作乐的声音。当摩西走到山脚下靠近营前，他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 他就发烈怒，把两块法板扔在山下摔碎。摩西看见实际的状况，看见百姓这么深的陷在罪中，他的怒气发作，就把这两块法板摔碎。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象征以色列民破坏了神的约。既然他们不准备遵守律法，那么他们就不配拥有这个律法。然后神再做另外一件事情，把这个金牛犊用火焚烧，磨的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他吩咐以色列人喝这个水，正是他们可耻的行为适当的一个结果，是他们应该受的一种羞辱。然后摩西再进行第三件事，他审问亚伦，他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摩西的问题表示亚伦的行动是出于对以色列民的回应，他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所以他的问题就已经隐含了，或者暗示隐含了亚伦的行动是出于对以色列人的要求的回应。但是摩西也同时表明得很清楚，亚伦是要为这事负责任的，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所以我们看亚伦的答辩，他说我主，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是作恶的，异于作恶的，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要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我们看摩西的答辩，当他讲述百姓的角色的时候，他指控他们是异于作恶的，而且他把百姓当时对他所说的话，也就是第一节所记载百姓所说的话，逐字不漏的复述给摩西听。但是当他讲述他自己的角色的时候，他就把它缩减，他没有提到他足坛，他没有提到他说要宣告为耶和华守节等等，而且他尽可能的把他的角色减至最低，而免除他自己任何的责任。他说他们把金环丢下给交给我，我把它扔在火里面，这个牛犊就出来了，好像 丢在火中，这些金环丢在火中，这个牛犊自己自动就产生了。换句话说，他仿佛跟摩西说，别看我，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摩西成为领袖，跟亚伦成为领袖，成为何等尖锐，何等强烈的一个对比。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神的仆人当中，有多少是像摩西这样忠心的，有多少是像亚伦这样妥协的。摩西是神真正的仆人，也是百姓真正的牧者和重保，亚伦却不是如此。作者没有记载摩西的回答，但是接下来二十五节，作者对亚伦做出一个判语。作者告诉我们说，摩西看见百姓放肆，可是作者做出一个判语或者一个评语，是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讽刺。所以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责任归诸在亚伦的身上。所以这里接下来，摩西看见百姓放肆，金牛犊已经除去了，已经磨成粉叫百姓吃，可是百姓的放荡还没有完全的止息。虽然亚伦推卸自己的责任，可是从作者的观点，也就是从神的观点，我们读叙述文体的时候要注意，所谓的 narrator 就是旁白或者作者叙述的人，因为是作者，他是圣灵所默示他写下的，所以作者的话都是以神的观点来看。在叙述文体里面，这些角色所说的话是没有绝对权威性的， 所以作者也就是神的角度来看亚伦，亚伦要为这样的事情负责任。所以接下来摩西就呼召那些站在耶和华那边忠于耶和华的渔民，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一起被盗，但是还有少数的渔民是没有随众去背弃耶和华的。所以摩西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我们看见当摩西呼召站在耶和华这边这些忠心的渔民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利未人做出回应。换句话说，这一些利未人没有随从百姓参与背弃神拜金牛犊，他们选择忠心的跟随耶和华，忠于耶和华所赐给他们诫命和道德的准则。于是接下来摩西就吩咐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领赦。摩西这个命令不是出于他自己，乃是出于一位圣洁的神。拜金牛犊的罪是这样的悖逆，这种悖逆是这样的严重，这样的行为使得神和他百姓所立的约被破坏了，甚至他的百姓遭受被灭亡，整个百姓被灭亡的危机。所以这样的罪必须处以死亡的刑罚。但是摩西是吩咐这一些忠于神的渔民拿着刀在营中往来杀自己的同胞，杀自己的百姓。这里我们看见神要求绝对的圣洁，也就是要求完全的分别归属于神。因此二十九节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神要求所有属他的人要完全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对神的爱和忠诚必须居首位。这就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不止一次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如果爱我不胜过爱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原文是说，你们要恨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超过恨我。其实这个表达方式主要是传递一个中心思想，所有跟随神的人对神的爱和忠诚必须居首位，以至于为了要跟随神，有时候要求我们要否认我们的家人，有时候要求我们甚至跟家人要隔离。这是为什么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动刀，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父亲要与儿子，母亲要与女儿，婆婆要跟媳妇为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是这样的意思。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就是恶待我们的家人，然而真正属神的人乃是把对神的忠诚跟对神的爱放在首位的人。以至于有时候当家人背逆神，家人不愿遵从神，我们为了忠于神就难免会跟家人之间产生了这样子的分歧，而这个代价是我们必须要付的。所以最后摩西也宣告，这些利未人既然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也执行摩西给他们的命令，在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因此神就借着摩西应许这些忠心去执行他命令的利未人说，你们就必蒙神的赐福。所以今天我们看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主要的这一段经文着重在强调以色列人的悖逆。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他怎么来看在旧约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意义呢？他提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保罗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鉴戒，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 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盼望我们听神的话，不是替别人听，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不是我。如果今天神把这些事情记载下来，目的就是要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我们岂能够不听呢？我们如果自以为站立得稳，我们恐怕要跌倒。盼望我们真的是借着神的恩典来认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需要每一天从我们的悖逆当中继续不断的悔改，转向神，真正的来信靠他。这个功课是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也不是容易学习的，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所以做教导的工作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就是当我宣讲了神的话，却看见听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却应着我们的景象。这些话只不过是说说听听，甚至在末后的时代，保罗已经警告，在教会里面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为自己增添许多的师父。我们今天的悖逆并不亚于当年以色列人，求神令我们悔改。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把今天宝贵的话赐给我们。你是公义的，然而你也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我们看见其实你是必须刑罚罪恶，但是你的怜悯和慈爱早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使我们这样的悖逆和应着景象的罪人，我们的罪得以得到赦免。但是你要求的是我们的悔改，转向你，而且全心的来信靠你。天父，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来光照我们。我们若不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不能认识我们自己的悖逆有多深，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悔改，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正如以色列人，当他们在长时间的等候之下，他们就开始存着不耐烦的心，他们就显出了他们真正的悖逆。主，求你恩待我们，因为这些罪其实今天也正是在教会里面非常非常拆毁教会，也是教会里面同样的危机。求你帮助，求你怜悯，更是求你在这末后的世代纪念所有还不认识你的人。因为我们看到黑夜已深，人类的悖逆是更加的强硬。天父，真是求你开恩，求你可怜我们，求你施恩拯救所有这些被罪捆绑的人，也继续拯救我们这些已经转向你归属于你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